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八节。
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二十章一到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这十八节的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这十八节的圣经。
七日的
今日的第一天日早，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那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彼得之后也到了进坟墓那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从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人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们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对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
约翰福音二十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约翰福音二十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在坟墓之前所发生的事。
第一部分是在坟墓之前发生的事情。
第二部分是在屋里面所发生的事。
第二部分是在房子里面发生的事情。
而我们今天看的是坟墓之前所发生的事。
而我们今天看的是坟墓之前发生的事。
这里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这里可以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第一到第十节。
第一部分就是一到十节。
记载了空坟墓的发现。
记载了空坟墓的发现。
第二部分就是十一到十八节。
第二部分就是十一到十八节。
记载了耶稣显现给玛利亚的事。
记载了耶稣显现给玛利亚的事。
我们今天尝试在从这个坟墓前所发生的事。
我们今天尝试在坟墓前发生的事。
去看一下耶稣的复活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
去看一下耶稣的复活是怎么一回事。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
我们学到第一样的功课。
我们看到第一样功课。
就是透过耶稣的复活。
就是透过耶稣的复活。
神向世人见证。
神向世人见证，
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
耶稣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主。
耶稣真的是这世界的主。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一到十节，
一到十节
是记载了找到耶稣的空坟墓。
是记载了找到耶稣的空坟墓。
这个空坟墓是耶稣复活客观的见证。
这个空坟墓是耶稣复活客观的见证。
但是这个客观的事实，
但是这个客观事实
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可以有不同解释。
一方面在第八节那里，
一方面在第八节，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耶稣所爱的门徒，
佢睇见咗之后，
他看见后，
佢就相信耶稣真系复活咗，
就相信了耶稣真的复活了。
但系另外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喺第二节入面，
在第二节里，
玛利亚睇到嘅时候，
玛利亚看到的时候，
佢就认为有人将耶稣嘅身体，
他就认为是有人把耶稣的身体
从坟墓嗰度攞走，
从坟墓拿走，
以致到呢个坟墓系空嘅，
以致坟墓是空的。
然后在第十一到十八节入面，
然后在十一到十八节，
复活的耶稣，
复活的耶稣
主动的向玛利亚去显现，
主动向玛利亚显现，
解除了玛利亚心里面的疑惑，
解除了玛利亚心里的疑惑。
但是在这两段记载入面，
但是在这两段记载里，
约翰在几个地方向我们提示，
约翰在这几个地方向我们提示，
其实是神亲自介入了耶稣复活的这件事。
其实是神亲自介入了与耶稣复活这件事。
首先是第二节那里。
首先是第二节。
石头从坟墓那里挪开，拿开。
石头从坟墓那里挪开。
拿开是一个被动的动词来的。
也拿开是一个被动动词。
同样在第七节里面。
同样在第七节。
谈到耶稣的果头根。
谈到耶稣的果头巾，
是在另外一处卷住，
是在另外一处卷着。
这个卷住的同样是一个被动的动词，
这卷着也是一个被动的动词。
不单只是这样，
不但这样，
在十二节那里，
在十二节，
当抹大拉的玛利亚，
当抹大拉的玛利亚
再一次去看这个空坟墓的时候，
再次看空坟墓的时候，
再一次看它里面发生什么事，
再次看里面发生什么的时候，
他看到两个天使，
他看到两天使
在安放耶稣的身体地方坐着，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头，
一个在尾，
一个在脚。
在这两处的描述，
在这两处的描述，
给我们了解，
让我们了解到，
是父神成就耶稣的复活，
是父神成就了耶稣的复活。
为什么约翰要提醒我们这件事呢？
为什么约翰要提醒我们这件事呢？
我相信他是要我们重新去想一想，
我相信他要让我们重新想一下，
耶稣在十七章向父神所祷告的一段话，
耶稣在十七章向父神祷告的一段话，
在中文新译本里面，
在中文的新译本里，
在十七章第四到第五节的当中，
在十七节四到五节当中，
耶稣这样讲，
耶稣这样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
你交给我要做的工作，
你交给我要做的工作，
我已经完成，
我已经完成。
父啊，
父啊，
现在让你在你自己面前，
现在让你在你自己面前
得着荣耀，
得着荣耀。
啊，不好意思，这里应该是讲，父啊，现在让我在你面前，
父啊，现在让我在你面前
得着荣耀，
在得着荣耀，
就是在创世以前，
就是在创世以前，
我与你同享的荣耀，
我与你同享的荣耀。
当我们去想回神所交托耶稣所做的工作，
当我们去想神所交托耶稣所做的工作，
最终的一件工作，
最终的一件工作，
就是耶稣顺服父神的安排，
就是耶稣顺服父神安排，
走上十字架，
走上十字架，
被钉死，
被钉死。
因此约翰要我们了解，
因此约翰要我们了解，
当耶稣完成神所托付的工作，
当耶稣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
死在十字架上，
死在十字架上，
去荣耀父神，
去荣耀父神，
父神亦透过使耶稣复活，
父神也透过使耶稣复活，
去荣耀这个顺服的耶稣，
去荣耀这个顺服的耶稣。
我们要进一步去问，
我们会进一步问，
父神怎样去荣耀耶稣，
父神怎么样去荣耀耶稣，
他复活有什么意义呢？
他复活有什么意义？
要了解这件事，
要了解这一件事，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一定要知道，
耶稣因为什么罪状，
耶稣因为什么罪
被人定为死罪，
被定死罪。
犹太人认为耶稣是该死的，
犹太人认为耶稣是该死的，
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神的人，
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的神，
他认为他自己是神的儿子，
他认为他自己是神的儿子。
而比拉多这位罗马的官员，
而比拉多这个罗马官员，
是钉耶稣的十字架上面，
是在钉耶稣十字架上
宣告了耶稣被钉死的罪状，
宣告了耶稣被钉死的罪状，
犹太人的王，
犹太人的王。
这个罪状指出耶稣只不过，
这个罪状指出耶稣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一个背叛罗马帝国的人，
只不过是一个背叛了罗马帝国的人。
那个结果，
那个结果
就是被当时罗马帝国所处死，
就是被当时的罗马帝国处死。
当父神使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当父神使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指出世人对耶稣一切的指控，
他指出世人对耶稣的一切指控
是绝对的错误，
是绝对错误。
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
不是罗马帝国，
不是罗马帝国，
而是耶稣，
而是耶稣，
他才是世界的王，
才是世界的王。
所以总括来讲，
所以总体来说，
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
是神向这个世界宣告，
是神向这个世界宣告
世人的判决是错的，
世人的判决是错的，
耶稣真是父神的儿子，
耶稣真的是父神的儿子，
他真是世人的王，
他真的是世人的王。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其实耶稣复活所见证的，
其实耶稣复活所见证的，
这里所见证的是第一个逆转，
这里所见证的是第一个逆转，
是神自己亲自证明，
是神自己亲自证明，
世人对耶稣的判决是完全的错误，
世人对耶稣的判决是完全错误。
在这个逆转里面，
在这个逆转里面，
整个世人和世人所建立的一切系统，
整个世人跟世人所建立的一切系统，
经历了神的审判，
经历了神的审判，
被认为是有错，
被认为是有错，
被认为是有罪，
被认为是有罪。
这个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
这个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体系，
在这世上没有一个政治体系，
在神的审判面前，
在神的审判面前，
可以站立得住脚，
可以站立得住。
同样，
同样，
今天在世界上面有形的教会，
今天在世界上有形的教会，
在某个层面上面，
在某层面上，
是人类建立的体系，
是人类建立的体系。
这个指出世上有形的教会，
在这指出世上有形的教会，
在神的审判面前，
在神的审判面前，
都是被判为不足，
都是被判为不足。
我们能够继续在父神的面前，
我们能够在父神面前
继续的去存在，
继续的存在，
继续的去存活，
继续的存活。
因为我们是活了在父神的赦免的底下，
因为我们是活在父神的赦免底下。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
我们学到第二个功课，
我们学到第二件功课，
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
就是耶稣复活生命，
并不是旧有生命的延续，
并不是旧有生命的延续，
而是一个全新永恒的生命，
而是一个全新永恒的生命。
我们再一次去看看这个空坟墓的记载，
我们再次看一下这个空坟墓的记载，
要了解这个记载的特色，
要了解这个记载的特色，
我们一定要同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做一个比较。
我们一定要和拉撒路复活的故事比较。
当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坟门口，
当耶稣去到拉撒路的坟门口，
吩咐拉撒路出来，
吩咐拉撒路出来。
因着耶稣的命令，
因着耶稣的命令，
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
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
走出这个坟墓，
走出坟墓。
在11章44节，
在11章44节，
这里描述当时的情形，
这里描述当时情形。
这一节这样讲，
这一节这么说，
那死人就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
手脚裹着布，
手脚裹着布，
面上包着巾，
脸上包着巾。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解开，
叫他走，
叫他走。
裹丝巾在他身上，
裹丝巾在他身上，
裹头巾在他面上面，
裹头巾在他脸上。
但是耶稣的空坟墓的记载完全不同，
但耶稣空坟墓的记载完全不同。
在第六到第七节，
在第六第七节，
我们看到包裹耶稣尸体的细麻布，
我们看到包裹耶稣尸体的细麻布
放在坟墓里面，
放在坟墓里。
而且更有趣的，
而且更有趣的，
就是耶稣的裹头巾，
就是耶稣的裹头巾，
并没有放在细麻布那里，
并没有放在细麻布那里，
而是好好卷好，
而是卷好，
放在另外一面，
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一方面指出耶稣的尸体，
这一方面指出耶稣的尸体，
并不是被人偷去，
并不是被偷去，
偷尸体的人，
偷尸体的人，
不会这么好心，
不会这么远。不会这么有耐心，
亦会唔会咁样去花时间？
也不会这样花时间，
将耶稣嘅裹尸巾同裹头巾拆开放
把耶稣的裹尸巾跟裹头巾拆好，
亦因为咁样，
也因为这样，
嗰一个耶稣所爱嘅门徒，
那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
当佢睇到咁样嘅情况之后，
当他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佢就相信耶稣已经复活，
他就相信耶稣已经复活。
当我们对比这两个复活的故事，
当我们对比这两个复活故事，
拉撒路的复活是什么呢？
拉撒路的复活是什么呢？
他从死里面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
是使到他可以继续的地上面的生活，
是让 他继续可以在地上生活，
他是旧有生命的一个延续，
他是旧有生命的一个延续，
到了最后，
到最后
他仍然要面对死亡，
他仍然要面对死亡。
约翰记载耶稣空坟墓，
约翰记载耶稣空坟墓，
清楚暗示了一件事，
清楚暗示了一件事，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同拉撒路的复活，
和拉撒路的复活
是在本质上面不一样，
是本质上不一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理解耶稣复活之后的生命呢？
我们怎么去理解耶稣复活之后的生命呢？
我们去看16-17节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第16-17节的描述。
当玛利亚在坟墓面前哭泣的时候，
当玛利亚在坟前哭泣的时候，
即使他看到天使，
即使他看到天使，
即使他回头看到复活的耶稣，
即使他回头看到复活的耶稣，
他认不出来，
他还是认不出来。
他认为耶稣的身体，
他认为耶稣的身体
是被人偷去，
是被偷去。
直到耶稣在16节，
直到耶稣在16节
呼唤玛利亚的时候，
呼唤玛利亚的时候，
他先认出，
他才认出来，
呼唤他那个是耶稣，
呼唤他的是耶稣。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小心去理解这节圣经，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小心理解这一节圣经。
耶稣呼唤玛利亚的那个名，
耶稣呼唤玛利亚的名字，
还有玛利亚称呼耶稣的名号，
还有玛利亚称呼耶稣的名号，
都是按住亚兰文音译出来的希腊文，
都是用按着亚兰文音译出来的希腊文。
这里指出在耶稣再生的时候，
这里指出在耶稣再生的时候，
耶稣是用这个特别的名去称呼玛利亚，
耶稣是用这个特别的名字称呼玛利亚，
而玛利亚也是惯用拉波尼去称呼耶稣，
而玛利亚也是惯用拉波尼来称呼耶稣。
在17节里面，
在17节里面
是耶稣对玛利亚的吩咐，
是耶稣对玛利亚的吩咐。
但是最令我们疑惑的，
但是最让我们疑惑的，
就是开始的两节，开始的两句，
就是开始那两句。
他那里这样讲，
他在那里这么说，
不要摸我，
不要摸我，
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但是虽然这两句话使到我们疑惑，
但是虽然这两句话让我们疑惑，
但是这两句话也给我们看到，
但是这两句话也让我们看到
耶稣复活之后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
耶稣复活之后的生命是怎样一回事。
我们值得仔细地去看这两句说话，
我们值得仔细去看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
第一句，
在新译本那里是这么说的，
在新译本是这么说，
耶稣叫玛利亚不要拉住他，
耶稣叫玛利亚不要拉着他。
在16节的对话里面，我们找到解释这节的头绪，
在16节的对话里面，我们找到解释这一句话的头绪。
当玛利亚认出这个呼唤他的，
当玛利亚认出这个呼唤他的，
就是这个复活的耶稣，
就是复活的耶稣。
他心里面的期望究竟是什么呢？
他 心里的期望是什么呢？
就是从现在开始，
就是从现在开始，
他可以跟耶稣回复，
他可以跟耶稣回复
过往耶稣在生的时候，
过往耶稣在生的时候，
回复一样的关系，
恢复一样的关系。
在玛利亚心里面，
在玛利亚心里，
他很可能认为，
他很可能认为
耶稣复活的生命，
耶稣复活生命
是继续以往耶稣在世的生命，
是继续以往耶稣在世的生命。
但是耶稣对他的命令，
但耶稣对他的命令
很清楚地告诉他，
很清楚地告诉他，
这个复活的生命，
这个复活的生命
并不好像玛利亚所想，
并不像玛利亚所想，
是旧有生命的延续，
是旧有生命的延续。
跟住耶稣告诉玛利亚，
然后耶稣告诉玛利亚，
唔好拉住佢嘅原因，
不要拉着他的原因，
因为佢仲未想啊，佢仲未想去见父，
因为他还没有上去见父。
首先，我哋一定要了解。
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
喺约翰嘅心目入面，
即系约翰的生活里，
耶稣被卖、被钉死、被埋葬。
耶稣被卖、被钉死、被埋葬。
并不是一件分开的事，
并不是件分开的事。
同样耶稣的复活，
同样耶稣的复活，
升天和回到父那里，
升天跟回到父里面，
亦不是一件可以分开的事，
也不是一件可以分开的事。
就好像17章4到5节里面，我们刚才所讲的圣经里面所讲的，
就好像17章4到5节圣经里面所讲的。
一方面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去荣耀这个父神，
一方面耶稣在世上去荣耀父神，
就是去完成父神所交托他的工作，
就是要完成父神交托他的工作。
这个包括在十字架上面的被钉死，
这个包括在十字架上被钉死。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父神也使到耶稣得着荣耀，
父神也使耶稣得着荣耀。
包括我们上面所提的，
包括上面所提的，
父神使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父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
而最终的得荣耀，
而最终的得荣耀，
就是耶稣回到父那里，
就是耶稣回到父那里去，
得着从创世以先与父所享的荣耀，
得着从创世以先与父所享的荣耀。
不单止这样，
不但这样，
在16章第7节那里，
在16节章第7节，
耶稣这样跟他的门徒说，
耶稣这样对他门徒说，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
我若不去，
我若不去，
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
我若去，
就差他来，
就差他来。
他去哪里呢？
他去哪里呢？
他去回父神那里，
他去父神那里去。
然后当我们睇翻呢一段经文，
然后当我们再看这段经文，
当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嘅时候，
当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
喺20章22节嗰度，
在20章22节那里，
向佢哋吹一口气，
向他们吹一口气，
讲
说
你们领受圣灵，
你们领受圣灵。
呢度清楚指出一件事，
那里清楚指出一件事，
喺耶稣显现俾玛利亚。
在耶稣显现给玛利亚，
到耶稣第二次显现来到他们的门徒的当中，
到耶稣第二次来到在门徒当中，
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在这当中的时候，
耶稣已经回到父神那里，
耶稣已经回到父神那里，
他已经重新与父神同享在创世之先的荣耀，
他已经重新同享在父神创世以前的荣耀。
为什么耶稣会在这个得荣耀的过程里面向玛利亚显现呢？
为什么耶稣会在这个得荣耀的过程中向玛利亚显现呢？
我深信是来自耶稣对玛利亚的怜悯。
我深信这是耶稣对玛利亚的怜悯。
同时也是向玛利亚宣告。
同时也是向玛利亚宣告。
他的复活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他的复活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耶稣复活的生命，
耶稣复活生命，
并不是地上的延续，
并不是地上的延续，
而是一个永恒荣耀的生命，
而是一个永恒荣耀的生命。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其实耶稣复活所见证的第二个逆转，
其实耶稣复活所见证的第二个逆转，
就在神的恩慈的当中，
就是在神的恩慈当中，
旧有的生命，
就有了生命，
被永恒的生命所取代，
被永恒的生命所取代。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生命，
因此在这世界上的生命，
并不是一切，
并不是一切，
死亡也不是绝对的终点，
死亡也不是绝对的终点。
这里提醒我们，
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虽然今天仍然活在这个世界，
虽然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世界，
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同时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同时活在主耶稣基督里，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得着这个新生命，
我们得着这个新生命。
因此我们在世的生命是会有结束的一日，
因此我们在世上的生命会有结束的一天，
但是这个结束不是终局，
但是这个结束不是终局，
而是永恒生命正式开始的时候，
而是永恒生命正式开始的时候。
这里同样提醒我们，
这里同样提醒我们，
我们不应该按现代物质主义社会，
我们不应该按现代物质主义社会
它所提倡的方式去过活，
他所提倡的方式去过活。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生命
搏命去拥有一切的物质，
拼命去拥有一切的物质，
而是在神的恩典的当中，
而是在神恩典中，
我们可以用祂所赐的物质，
我们可以用祂所赐的物质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文里
第三样嘢我哋睇到嘅，
第三样事情我们看到的，
就系耶稣嘅复活，
就是耶稣的复活，
向我哋见证咗，
向我们见证了，
佢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所成就嘅，
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所成就的，
就系我哋能够成为神嘅儿女，
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儿女。
我哋重新再一次睇下呢个空坟墓嘅记载，
我们重新看一次这个空坟墓的记载。
当彼得同耶稣所爱嘅门徒。
当彼得跟耶稣所爱的门徒
听到玛利亚的报告，
听到玛利亚的报告，
他们一起去到这个空坟墓的面前，
他们一起到空坟墓前面，
到了这个坟墓，
到了这个坟墓，
他们看到果丝根和果头根分开放好，
他们看到果丝茎跟果头茎分开放好。
我们不知道彼得的反应究竟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彼得的反应是什么，
但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但是耶稣所爱的门徒，
他看见，
他看见，
他就相信，
他就相信。
但是最令人疑惑的，
但是最让人疑惑的，
同样是第九节那里所说，
同样是第九节所说，
约翰告诉我们，
约翰告诉我们，
虽然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门徒，
虽然彼得跟耶稣所爱的门徒
有不同的回应，
有不同回应，
但是他们同样是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因为但是他们同样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其实约翰在这里讲的什么呢？
但其实约翰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要了解这一节，其实我们要看下一节，
要了解这一节，其实我们要看下一节，
我们要看第十节，
我们要看下一节，
第十节记载了这两个门徒就回家了，
第十节记载这两个门徒就回家，
乜嘢都冇做到，
什么都没有做，
乜嘢都冇讲到，
什么都没有说。
呢个似乎系指导，
这个似乎是指导。
不论佢哋相信唔相信耶稣复活，
不论他们是否相信耶稣复活，
佢哋呢个咁样嘅相信或者唔相信，
他们这个的相信或者不信，
对佢哋冇太大嘅影响，
对他们没有太大影响。
佢哋只系将佢哋所相信嘅嘢。
他们只是把他们所相信的事
收藏了在他们自己心里面，
收藏在他们心里面。
这里也指出，
这里也指出
耶稣所爱的门徒，
这里耶稣所爱的门徒，
他相信耶稣是复活，
他相信耶稣是复活，
但是他和彼得一样，
但是他和彼得一样，
他并不了解耶稣复活所带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并不了解耶稣所复活带来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也不明白耶稣复活是根据圣经的记载，
他们也不明白耶稣复活是根据圣经记载，
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完成神的计划，
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完成神的计划。
只有在耶稣对玛利亚的对话里面，
只有耶稣在对玛利亚的对话里，
我们先清楚开始了解到耶稣复活的意义，
我们才清楚了解耶稣复活的意义。
在十七节里面，
在十七节里，
耶稣除了讲给玛利亚听不要摸他之外，
耶稣除了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以外，
他也吩咐玛利亚去将他复活的消息，
他也吩咐玛利亚去把他复活的消息
去告诉 他的门徒听，
去告诉他的门徒知道。
最有趣的，
最有趣的
就是他对玛利亚所讲的话，
就是他对玛利亚所说的话，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
我要升上去，
见我的父，
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
耶稣称呼他的门徒，
耶稣称呼他的门徒
是弟兄，
弟兄。
这里表示清楚表示了，
这里清楚表示了
他们是父神的儿女，
他们是父神的儿女。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称呼，
这个称呼
是非常重要的改变，
是非常重要的改变。
耶稣在生的时候，
耶稣在生的时候，
他称呼他的门徒，
他称呼他的门徒
是他的仆人，
是他的仆人，
是他的门徒，
是他的门徒，
是他的朋友，
是他的朋友。
譬如在十三章里面，
例如在十三章里，
当耶稣吩咐他的门徒，
当耶稣吩咐他的门徒
要学习他的榜样，
要学习他的榜样，
耶稣向他们宣告，
耶稣向他们宣告，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
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
在同一章里面，
在同一章里，
当耶稣给他们一条新的命令，
当耶稣给他们一条新的命令，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若你们能够彼此相爱，
让你们能够彼此相爱，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到了十五章，
到十五章，
当他提到葡萄树与枝子的时候，
当他提到葡萄树与枝子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以后再不称你们为仆人，
我以后不再称呼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所做的事，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所做的事，
我称你们是朋友，
我称你们是朋友。
耶稣在生的时候，
耶稣在生的时候，
称他的门徒，
称他的门徒
是仆人，
是仆人，
门徒，
门徒，
朋友，
朋友。
但是耶稣复活之后，
但耶稣复活之后，
称他们是弟兄，
称他们是弟兄。
耶稣的复活，
耶稣的复活，
见证了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关系，
见证了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
起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起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这个根本的改变，
这个根本的改变，
是本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
是本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正如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
正如约翰福音刚开始的时候，
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
施洗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
耶稣是神的羔羊，
耶稣是神的羔羊，
在十字架的牺牲，
在十字架的牺牲，
使人的罪孽得以除去，
使人的罪孽得以除去。
因此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联合，
因此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联合，
好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
好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
分享他荣耀的生命，
分享他荣耀的生命。
因此耶稣的复活，
因此耶稣的复活
是向我们见证，
是向我们见证
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
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因为这个救恩，
因为这个救恩，
我们能够同父，
我们可以跟父，
亦同耶稣基督，
也跟耶稣基督
有一个完全密切的关系，
有一个完全密切的关系。
在这个关系里面，
在这个关系里面，
我们能称呼耶稣是我们的长兄，
我们称呼耶稣是我们的长兄，
神是我们的父神，
神是我们的父神。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耶稣复活所见证的第三个逆转，
耶稣复活见证的第三个逆转，
就是我们这些本来在神面前是可怒之子，
就是我们这些本来在神面前是可怒之子，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所完成的这个救恩的工作，
所完成的这个救恩的工作，
我们成为父神的儿女，
我们成为父神的儿女。
好重要嘅一样，
很重要的一样，
就系透过圣灵嘅工作，
就是透过圣灵的工作，
我哋同基督联合，
我们和基督联合，
喺呢个联合入面，
在这个联合里面，
我哋系分享佢复活嘅生命，
我们分享他复活的生命。
呢度系指出一件好重要嘅事，
这里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系我哋喺今日仍然喺呢个世界上过活，
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世界上过活。
我哋分享紧呢个荣耀嘅生命，
我们分享这个荣耀的生命。
我哋喺呢个世界上面，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必定会流露呢个生命嘅本质，
必然会流露这个生命的本质。
呢个并唔系话到我哋唔会犯错，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犯错，
但系我哋嘅行为，
但是我们行为，
我哋嘅想法，
我们想法
必定会同呢个世界上面嘅人嘅行为，
必定会跟这个世界上的行为。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想法
是有不同，
是有不同。
同样，我们被称为父神的儿女，
同样我们被称为父神的儿女。
这里也指出我们是弟兄姊妹，
这里也指出我们是弟兄姊妹。
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
再次提醒我们在教会
应该是以神的爱彼此相待，
应该以神的爱彼此相待。
在神的恩典里面，
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愿意开放自己，
我们愿意开放自己
去聆听其他的人，
去聆听其他的人，
去尊重其他的人，
去尊重其他人，
去接受其他的人，
去接受其他的人。
所以在这段复活的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一段复活的经文里，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看到这个复活所带出来的意义，究竟
看到这个复活所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给我们看到这里是三个逆转的，
给我们看到有三个逆转。
世人是有问题的，
世人是有问题，
透过耶稣的复活，
透过耶稣的复活，
神向世人见证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神向世人见证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
同样耶稣的复活的生命，
同样耶稣复活的生命，
不是旧有的生命的延续，
不是旧有生命的延续，
是一个全新永恒的生命，
是一个全新的永恒的生命。
而且最精彩最重要的一样东
西，而且最精彩最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复活也见证了，
这个复活也见证了
我们今日，
我们今天，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活在这世上，
我们同样分享着这个复活的生命，
我们同样在分享这个复活的生命，
以致到我们不会惧怕死亡，
以致我们不会惧怕死亡，
以致到我们今日在这个世界上面，
以致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
我们可以成为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成为弟兄姊妹，
活在这个爱的交融的当中，
活在爱的交融当中。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啊，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感谢你自己的死而复活，
感谢你的死而复活，
因着你的死而复活，
因着你的死而复活，
你带来完全的改变，
你带来完全的改变，
以致到我们今日能够与你有完全密切的关系，
以致我们今天能够跟你有完全密切的关系，
分享你荣耀永恒的生命，
分享你荣耀永恒的生命，
以致到我们可以称呼神，
以致我们可以称呼神，
成为我是我们的父神，
是我们的父神，
而你是我们的长兄，
然后你是我们的长兄，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懂得彼此相爱，
叫我们懂得彼此相爱，
去荣耀你自己的名，
去荣耀你自己的名。
感谢主，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字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字祈求，
阿们。阿们。